OK， 因为时间有一些东西我真的是要调过去，但是伊甸园，你看以赛亚书，你看以西结，看一些先知书里面，就会看见这个他提到说伊甸园将来到最后还是会恢复呀，会恢复。然后你看到他们的描述，以赛亚书第35章啊，哦，一些别的地方，哇，就觉得在那个时候他所描述的啊，甚至那个新天新地啊，以赛亚这个提到说，其实很像伊甸园，在那里啊，就有一切的和谐都恢复了，人跟神的关系，人跟别人的关系，跟啊自己的关系，甚至跟大自然的关系啊。他说什么在我那个。以赛亚他说什么那个小羊跟浪都要玩在一起啊，狮子要吃草啊呀，那个牛跟熊啊就玩在一起什么，然后呢孩子可以玩在那个毒蛇的洞上面，那么所以就说在这当然这个都是一些蛮我说比较诗歌化的文学啊，意思就是说一切都会恢复，一切的完美，一切的和谐都要恢复，最重要的是说人跟神的关系，人跟别人的关系啊。 OK， now 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两个亚当，你知道两个亚当啊，对啊，第一个亚当幕后的亚当啊，罗马书第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这两个亚当有一些方面是一样，对不对？有一些方面是一样，都有上帝的形象啊，而且是完美的上帝的形象啊。两个都是人，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真的是人，100%是人啊，道成肉身。 OK， 有一些一样的地方啊，他们一来到世界上所面对的第一件事情也是试探，很有意思，对不对？耶稣出来，当然这个不是说一来，可是他出来要传道的时候啊，他所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探跟亚当，这个不是绝对不是巧合的啊，绝对不是巧合的啊。所以第二个亚当要跟第一个亚当一样，他先要面对试探，这个事情要解决哈。OK， 而他们所面对的试探，你同意不同意？也有一些一样的地方，是说他们所面对的试探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你相信不相信？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也可以成功，他可以胜，他可以得胜，你相信吗？你相信不相信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也可以失败，你可以接受吗？有的人说怎么耶稣怎么可能失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上帝变成肉身，没有。如果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如果他不可能失败，那就不是试探，对不对？那不是试探，那个是作秀啊。That was just the 演戏呀、啊，呀、yeah。所以耶稣，你也所以知道。可是 OK， 那他们的很多地方是一样，可不一样是什么？很明显的不一样是什么？一个呀，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了；一个得胜了，一个失败，一个成功了，对不对？一个就跌倒了，一个就得胜了，呀、yeah。那这个很重要。如果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出来面对试探，如果没有得胜，那其他的就算了，就不要讲下去，对不对？很重要，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耶稣得胜了。OK， 所以那耶稣的得胜试探 耶稣在旷野，你们都记得，对魔鬼，魔鬼就来说你要怎么样，你可以从你这个石头都可以变成面包啊，你要从圣殿跳下来什么这些东西。 OK， 那耶稣的得胜，这耶稣面在旷野面对试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重要，他的得胜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吗？很好的榜样。可是不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只留下一个榜样，哦，耶稣禁食四十天，哎呦，我禁食三天三夜都差不多觉得要死掉啊。OK。也如果当然他是让我们看见要怎么面对试探，可是这个最重要最大的好消息不是说给你榜样，你看耶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当然我要跟随耶稣，更大的最更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他的得胜就算是你的得胜，对不对？记得我们记得你们记得我第一次来上课，我跟传音信称义，因信称义，他使那无罪的替我变成罪，这个是一半而已，他在十字架上承担还我的债，对不对？我的罪债他就还了，他替我变成罪，这个是一半。另外一半使我在他里面变成上帝的义，记得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使那无罪的变成罪，使我们在他里面变成上帝的义，所以他就交换啊，我的罪就算是他的罪，他说那就算是我的记录，我的成绩呀、啊，就算是他的成绩，哎，了解吗？我在世上从生到死。我的成绩我的记录算是他的记录，他说这个给我好。 OK， 他从生到死在世界上他的成绩他的记录算是我的，这个叫做称义，了解吗？哇，所以最重要的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可是那个不只是一个榜样，他的记录他得胜了，他的得胜了试探，得胜了罪恶，得胜了魔鬼，算是我的得胜。哦，这个才是好消息呀、啊！榜样不一定是好消息，这个是好消息呀、啊！啊、哦，我就放胆去跟随耶稣啊！我知道没有人可以控告，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罗马书第八章，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没有人可以控告，我连魔鬼也都不能，对不对啊？当那个女巫说这个应该是我的，是你们家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艾森他说你放心啊，这个事情我会处理。哦，我就掉眼泪，我的满脸都是眼泪。 You see， 他的得这个都是他为我做的，所以他的得胜他的义算是我的义。哇、哦，这个是好消息啊！你在世界上所有的记录成绩都算是他的，他的成绩算是你的，所以这个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创世纪第三章啊跟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耶稣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成了，他的一生就是得胜了魔鬼啊，对不对？那这个得胜就算是你的得胜啊！所以现在我们本来生下来，我们是属于第一个亚当，我们是第一个亚当的后裔。OK， 那现在更多前书啊，我们都变成第二个亚当的后裔，就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是明天早上我大概要稍微讲这个信息。我们是第二个亚当的后裔，我们已经开始恢复那个造我的主他的形象，哥罗西书啊，我们就恢复那个形象呀，还没有完全恢复好，但是就在逐渐的恢复呀。 是因为我是属于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的后裔啊。那这个是非常，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不对？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啊，跟耶稣的在旷野受试探，后来一直到他的十字架有关系。OK 啊、那我最后稍微提一点，我说这两棵树，我相信这两棵树是比有象征性的意义啊。那你们对我的看法，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啊，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啊 ？OK， 你可以你自己决定啊，你自己决定你要怎么看这两棵树啊？我太太她说这两棵树就是两棵树，嗯、啊。我说你不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说 OK 没有关系，我尊重你啊。但是所以你我们的婚姻还是很好啊。但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很多年做传道人，很多年的经验，有人父母说为什么上帝创造那棵树？如果他没有创造那棵树就好啊，就没有问题啊。说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树的问题，是一个水果的问题，是一个上帝特别喜欢的苹果，这个你别的东西都可以吃，你就不可以吃我的苹果。这个当然我们觉得这个上帝很好像很无聊，对不对？很霸道。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关键点呢，是在谁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那我因为其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好像昨天是你是中汉还是谁跟我提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呢。圣经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话，来，这个是你说的，好像这个 you know， 耶稣说有两个门，有两条路，你们要进窄门。我想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教会的门太，你要是你们可能要 remodel， 对不对？要做一个很窄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讲的不是两条路两个门，他这个象征性的话，对不对？象征性的话，一细节说到新约来的时候，这个神就像一个心脏外科医生要开刀啊，要把我们石头的心拿出来换一个肉心啊，了解吗？这个也是象征性的话，也绝对是象征性的话。我至少我没有开过这个刀啊 you see 啊。所以说你不能不承认圣经里面很多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是枝子，这个一定是，哎呀 it's symbolic， there's so much symbolic language。 耶利米说哦，以色列人做了两件很可怕的事情，一方面他们就离弃我这个泉、这个活水的泉源，然后他们去为自己去挖一些不能存水的池子。 well 这个破裂的地啊，破裂的池子。 well 这个以色列的人的罪是因为他们的有时候夏天实在太干不下雨，所以他们就挖出一些池子吗？ no， 了解吗？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象征性的话，所以我是比较用喜欢用这种我想这个不是什么新派神学，这不是说什么你不需要太紧张啊。其实我昨天提到奥古斯丁第四世纪他已经说创世纪头几章你不要 you can't read it too literally， 他说这个是有很多很多象征性的话在里面。 OK now 啊，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解释去了解，其实可以也可以所以马丁路德他说你如果太年轻的话，你就不要解释创世纪太多，因为其实犹太人也这样说，是因为你会制造一些太多太多根本不需要制造的一些问题啊。啊，为什么上帝创造这样的树？如果没有这个树，那一切都很好啊，不是这样。问题是说是谁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OK， now。如果你们这个可以接受的话啊啊，我想这个头三章应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啊啊，我们有上帝的形象，然后呢，其实我们 也没有说完全失去了，可是那个上帝的形象没有完全失去，因为雅各书都提到说人还是有上帝形象，可是那个上帝形象是一种被扭曲受伤破碎的，还是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没有说全然败坏， that's not, you know, 这个加尔文他说人是全然败坏， that is not 100% 败坏， that is 每一个部分， total 的意思是每一个部分啊，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行为，我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受创世纪第三章的影响，所以我整个人每一个部分也需要有第二个亚当的救赎，我需要变成第二个亚当的后裔。 OK， 那这样子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哈？对，这个头三章创世纪可以这样子可以了解哈，可以接受啊。OK， 你自己想一想，你要不要接受啊？但是，I think， 我现在我们要开始讲，我们要开始跳到第十二章。OK， 那跳到十二章，因为我说我要给你们介绍一种看旧约的一个方法啊。我不能这个，我们不可能是用一种查经的方法哈，一章一章一章的查，但是。创世纪头三章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比较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人对这个觉得有蛮多的问题，而且很多慕道友觉得对这个，那我说他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历史的 ，OK， 都是历史的事实 ，OK， 我稍微再提一点啊，有的人问我说，福摩斯那个。OK， 等一下，我这个，OK， 有人问我说，那这个，你说两棵树是比较 symbolic 象征性的一些语言呢？那有人说，那父母说你会不会觉得亚当、夏娃也是象征性的人物？哦，你。对啊，你们因为其实名字亚当就是人类的意思，夏娃就是万生之母，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象征性的一些东西啊？主要就是说人从人类一开始大概他就有问题啊。那我对这个问题我有一点，我其实因为什么，一个是圣经自己说我们本来都属于第一个亚当，所以我们也可以属于第二个亚当的后裔啊。罗马书第五章，死是因一个人进入世界， OK， 所以我想这个亚当应该是一个人啊，对啊，因为圣经我们已经结晶，对不对，已经结晶，罗马书他说死是从罪来的， OK， 那死是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然后从罪，然后所以因为然后呢就每一个人，哎，这个罗马书你们大概你们会背，我不会背，但是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OK， 但是他说是从一个人开始，那既然保罗在罗马书他说是从一个人开始，那我就相信亚当是一个人啊，夏娃是一个人， OK， 那本来很多在西方很多的本来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说啊，这个是神话，这个是说亚当就是代表人类本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一切都和谐彼此相爱什么，后来就是因为人就不喜欢，人就犯罪，然后就人类就是这样子，但所以就是你不要把亚当当作真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啊，夏娃啊。可是后来其实我不应该说最近，因为这个是 Newsweek Magazine 1988，哦，已经快30年 80, 90 years, okay. But you know, 有一个文章, The Search for Adam and Eve, 很有意思, 这些主要是这些也不够吗? Well, yeah, it's okay. 我们可以,
Thank you.
Okay, we可以想办法. The Search for Adam and Eve, 这个文章, 因为在 Newsweek magazine, 它的英文非常非常很长，而且很复杂，我自己都看不懂，我不是我都不，我你们也许你们会看得懂，比我更看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教会有一个是读医学，读在医学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学，我就请他稍微整理这篇文章，整理用中文整理啊，张 What is his name? 张立中, I think it was 张立敏，OK，这对不起，他的叶子次数定错了，OK，这个你要从这一张开始，然后再读这一张，OK。 就相定相反的 ，OK，OK， 那么这个你们千万不要读，你们就今天晚上回去看，OK， 可是他主要的是说，这些科学家主要是 DNA， 知道 DNA 啊 ，DNA 研究 DNA 的人，他们就收集一些不同的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 continent 州不同的种，这个。 白种、黑种、黄种， you know， 然后从这个 DNA， 然后他们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不懂这个。可是他们后来他们有一个结论说，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所以他说他们后来他们说他们就叫她 Eve， 夏娃，But you know， 那他们说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就是。 我们都是一个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女人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丈夫啊，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敢确定，我们不知道啊。But至少我们都是一个女人的后裔。那当我看到这个，我们都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女人的后裔，我们也一定是都是她父母的后裔，对不对？所以。 所以我们也一定都是一对夫妻的后裔，后来过了七年，我就看到又有一个新闻报道说，他们也找到，他们也是用 DNA 的计算推算，他们就发现其实我们也都是全世界都是一个男人的后裔，About 27万年以前，对啊，所以后来他们说这个人，他们就叫他亚当。OK，那这个你们可以拿回去自己看。所以，you know， 我不是说要用圣经来解决科学问题，我也不是说要用科学来证明圣经所说的话是对。可是，其实我发现。 这两个东西是越来越应该没有什么冲突。You see? But at least 现在以前有人说什么亚当夏娃开玩笑，这个我们知识分子都知道，没有这两个人呢。You know? But now 科学家说真的有亚当跟夏娃。OK, now 亚当跟夏娃，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能够遇到他们。 他们可能不会看起来，可能不会，你不会觉得他们那么文明啊？也许你不会觉得他们那么像，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按照我们的信仰，他们的心一开始很单纯，信人之初性本善啊，没有问题啊，他们是有上帝的形象，那后来就发生。 事情啊，他们就觉得哎，做哎做人很无聊啊，还是做上帝比较好啊，还是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我自己决定比较精彩一点啊。那一切的问题就来了呀。OK， 那所以这个创世第一、第二、第二、第三章啊，这个你们晚上看这些文章，你们会觉得很精彩，大概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相信创世纪，我们不需要怕，不需要怕什么科，那只我们不需要怕什么科学说什么，但是如果有的所谓的科学家，所谓的科学家 Christopher Hitchens， 像一些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人，他最近写了一些书，什么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我会说，那你的证明在哪里？啊，给我看啊！他没有，他其实他没有什么证明，他说这个他自己的看法啊。那我说你不要太快下结论啊，呀、yeah. ，OK， 那我们这样我们就跳过去啊，挪亚。洪水就跳过去啊 ，OK， 这个我相信挪亚洪水、挪亚方舟也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啊。可能唯一的问题是，他说全世界，那全世界也是一个文学的一个用词的一个问题啊。他们所说的全，像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他说：“那个雅古斯都皇帝啊，下了一个命令，全世界都要报名上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所知道的全世界就是罗马帝国要报名上册。啊，罗马皇帝大概没有叫中国人都去报名上册啊。”But you see， 他们说的全世界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所以当然我说挪亚方舟，他说全世界那个洪水大概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全世界。而且这个其实也有考古学家，也有那个地质学家，也有蛮多就认为他们所找到的一些证据，说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水灾，呀、yeah, ，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就不要，我们因为时间不要讨论，但是这些东西一直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啊啊我们就然后十二章开始啊，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叫亚伯兰，开始的时候他是亚伯兰啊，那这个我希望我们要用它做一个个案研究啊，因为我说，因为我这个课是旧约中的福音，那我说福音是因信称义啊，那旧约里面有没有人因信称义？我一问这个问题，你们很多人就说亚伯兰啊，他是因信称义，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个案研究。那不只是因为这样子，还有因为你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啊，从新约写新约的这些作者，你的印象是旧约里面的人物最重要的人物大概是谁？大概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大概是亚伯拉罕啊。保罗有两个 chapter 讲亚伯拉罕，罗马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整章都讲亚伯拉罕啊。希伯来书至少有一个 chapter 的三分之一就讲亚伯拉罕，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讲亚伯拉罕。所以说，而且马太福音他说耶稣的故事、耶稣的家谱，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呀。所以actually 在马太的记载，连摩西。也没有包括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啊，他们的这个马太跟路加写的家谱有一些从不一样的角度。OK， 那啊、 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跟撒加利亚两个都说，这个要来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要应验成就神给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好像是，而且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说我们救主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对不对？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Yeah，and 所以亚伯拉罕在整个旧约，从一个福音的角度来看旧约，亚伯拉罕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因为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亚伯拉罕开始啊。我们看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有一些事情好像就我们就看到人真的是越来从该隐开始啊，对不对？从该隐开始，我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悲惨，越来越乱。然后呢，这个从挪亚重新开始，然后呢，可是挪亚这个事情一解决了，又很乱啊。然后呢，就到十一章，我们就觉得哦，整个人类的故事都真的就是远离神啊。不管怎么样，神对他们有恩典，神再给他们机会，他们还是远离神。但是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开始啊，进行他的救赎计划。OK， 那这是一个，那可另外一个原因，在旧约亚伯拉罕那么重要。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如果想知道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啊，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呀，亚伯拉罕是给你看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个案研究，呀。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得救，新约里面可以让你看到一些很清楚的一些例子，尼哥底母啊，撒该啊，拿但业，撒玛利亚妇人，可以看到一些。那么，可是如果你想知道得救以后要怎么样生活，没有太多个案的。没有太多个案可以参考，书信里面很多的教导，很多很宝贵的教导，可是没有太多个案啊，怎么样过那种信了耶稣以后啊那种生活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知道，哎，我信了耶稣啊，我重生了啊，我得救了啊，在这个时候我得救了。如果能够第二天去。天上啊，就被主接去啊，哇，这个没有太多问题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就是大概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很长的时间呢，才能够也。那这一段时间怎么过？信约里面没有太多个案，对不对？可以参考。可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蛮详细的。让你看见他的三十几年的学习呀、啊、的这个跟这个就慢慢了解认识神，了解上帝，就过这种生活啊。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以前在台湾，我很长时间我做学生工作，年轻人啊，我说我们信耶稣，有时候我们开始信耶稣，我们觉得很火热，觉得很好，要做一个基督徒，可是而且我觉得很好很棒。但是说你不要忘记说，做一个基督徒是一辈子的。那如果你看你活在世界上多久哈、啊？这个如果你现在二十几岁啊，二十岁什么？如果你活到八十岁呀、啊，八九十岁你还能跟随耶稣、啊，还可以 这个持久这个信仰啊，做一个基督徒，这个不一定那么容易，对不对啊？那可是我自己的一个盼望，就是我希望不管活到什么时候，我希望一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分钟，我还是跟随耶稣呀，跟走在光明中。约翰一书第一章啊，呀，约翰二书三书也有呀，我这个一定是神的心意啊。以前我在台湾，我们才会有一个老姊妹，一个不晓得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认识贝师母 Mrs. Beck， 可能你认识贝师母，真的呀，贝师母 Mrs. Beck Esther Beck 这个姊妹真的我觉得很了不起啊。她65岁的时候退休，她在美国，她是在大学教书，也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Dean of Women or something， 在她蛮她真的是知识分子。她的妹妹是在台湾乡下做宣教士啊，她的妹妹是在嘉义县溪口乡啊，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溪口乡啊，嘉义县。所以她的这个姐姐就是很典型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什么。这个妹妹是很典型的台湾的乡下老太太啊。就是所以说这个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她这个妹妹很有意思，她在那边，这个姐姐退休了，她先生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这个她姐姐退休了，她就写信说，哎，你要不要过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啊，她要不要过来帮助我们，就是你可以说宣教师，她说你不需要讲中文，你就他说父母是可以给你安排到台大的外文系啊，可以教一些英文啊什么。后来他说好了，他就来了，他在台大外文系他就教英文，那么他也不会讲中文，可是他会请学生到他家里来，请他们喝茶，甚至他开一个英文查经班，也有一些学生信耶稣啊什么。所以他就65岁从九月到六月他来找我，他说 Wendell 我的名字，他说我要不要再来一年啊。那我说你喜欢吗？而且你在这里服侍很好，你身体也很好，很健康。我说应该再来啊。所以他再来第二年，你可以猜他问我这个问题，我要不要再来一年，他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几次啊。从65岁到83岁，他问我这个问题18次。我还记得，我还看到他就在坐在我家里，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他我要不要再来一次？这样很有意思。然后呢，他真的是在我们的差会里面，他真的就好像一个奶奶，一个老祖母啊。哦，我的孩子，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叫 Grandma Beck。那他80岁的时候，他到圆山饭店，有人请他去吃饭的时候，在那边刚好那天下午他们打蜡，他们那个地打蜡啊，很滑。然后他就摔倒了，然后这个 hip 啊，因为 hip 就80岁，这个 hip 就骨折呀，骨折。然后他住在医院里面，哦，差不多他从11月到12月，那么住在医院里，我记得圣诞节前一天两天，我就到医院去，我就。因为我是真理堂的牧师，我们有时候我们去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会拿饼跟酒到那边，就给他有一个简单的圣餐。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医院里面给他，我以为他大概这个应该 cheer her up a little bit， 他可能。那后来我发现，哦，我很感动。他说 Wendell， 他说啊， 这是我一生所过我一生过的最有意义的圣诞节。我觉得奇怪，你躺在医院里面呢，就不能去教会，聚会也不能，这个圣诞夜也不能去唱平安夜什么。你说最有意义的一次的圣诞，他说对，他说以前，因为他常常这个忙很多事情啊，他本来就是非常的很喜欢做事情，所以他说我现在是什么都不能做，我就躺在这里，我比较多一点时间可以祷告，可以读圣经，可以跟主，好像我觉得我现在对主有一些新的认识。哎呦，80岁，我对主有一些新的认识，我很感动啊呀！那天我回家，我跟我太太说，哎，巴不得当我80岁的时候，我可以说今年我对主有一些新的认识，那真的是很好，对不对啊？后来他就医院出来。他也住到我家里，住了几个月在我家里，因为我家是住一楼啊，所以他不需要爬楼梯，他本来是住在二楼，所以他住在我们家里几个月，后来他可以走路用拐杖，后来他去教书去工作，到83岁的时候他终于决定退休了，回到美国。然后呢，回到美国，我们那一年的大概还是第二年，我们回明尼苏达的时候，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哦，就在他家里面，他就给我们吃饼干喝茶什么，就在那边交通，就后来就也祷告。后来我们要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再见，走了，我们就出来。后来我们就快要上车的时候，我转过来，我奇怪，他也在那边，他也跟我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出来啊，再说再见。我自己猜，他大概有一点预感呢，可能呢是最后一次的再见啊。所以我们说，哎，再见，哎，抱一抱，然后走了。后来那个，差不多那个，我听那个那年的12月，我听别人说他 heart attack， 然后送急诊什么。后来他还是好了。所以那个圣诞节，大概84岁，84还是85岁，圣诞节他也寄一个圣诞卡给我们。哦，他写的你几乎看不懂他那个，因为他写的实在是非常的，这个会手会抖。可是我看得懂。他说这个大概85岁。他说啊，这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圣诞节。他说我对主有一些新的认识啊，有一些新的发现。他说有一个新的发现，我发现我不怕死啊，很有意思，我发现我不怕死。然后后来大概到3月，他有一天晚上去睡觉的，然后就第二天早上没有醒过来啊，然后就这样。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的哎，我希望如果我能够到85岁，说啊，我对主有一些新的发现，一些新的认识，那我想这个是我的理想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我跟他们这些年轻人说，你现在年轻人信耶稣很好，可是你要有这个决心，我要一直到不管什么时候，我要到最后还是可以说我对主有一些新的认识，新的发现，这是不断的有灵命的成长，这个是一个标准基督徒生活。OK， now， 所以说，如果 actually 亚伯拉罕到99岁的时候，他对主有一些新的认识啊，对不对？不止，哦，可能到100，大概112岁的时候，也对主有一些更新的认识跟发现。哇，那真的是信心的生活。OK， 那可是亚伯拉罕他对主的认识也不是说一下就哇就全部都了解、都知道、都认识。亚伯拉罕的经验也是真的是一步一步，有时候 他的有时候他做的也不很不漂亮啊，对不对？很不漂亮，可是他有那种态度，说不管怎么样，我错了就错了，我要回转，从头再开始啊。所以我对我来讲啊，你如果你说旧约里面有没有福音，这个不只是因信称义，旧约里面这个看到亚伯拉罕，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做一个基督，过一个基督徒生活。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以下的时间，我们就还有可能明天下午，我们都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你说，你如果问亚伯拉罕，他说你哦，亚伯拉罕你真的是信心的伟人呢、啊，他可能会笑一笑，他说哎，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真的是一个榜样。真的是一个榜样。OK， now 我们现在先看，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这个你们都看过了。一个金弟兄说，有的人已经也都作业都写了非常的写了几页啊。How many pages did you write？ 啊，圣元啊，啊，几有你写了几页 ？43 pages， 哎呦啊 ，OK。对啊，这个是很了不起。OK， 那不过你们没有写作业，上帝也一样爱你们啊。OK， 完全一样爱你们。OK， 那 how about 圣言就读这一段，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先读第一到第二十节，然后读第十三章一到四十节啊，就读这一段比较长一点。十二章。十二章到第十三章第四页。
耶和华，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和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他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 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夫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创世纪十三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那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OK， 这样到这里 OK， 我们先就先停下来，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再讲这个 OK。 因为我们先就我们先看到这个亚伯兰，对，他叫亚伯兰啊。在这个时候他说，在十二章一开始他说，耶和华主 OK 对亚伯兰说，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说这个字应该是翻译说曾经说过 OK。我的英文圣经它的翻译是 The Lord had said。 为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看十一章，你就发现其实亚伯兰已经离开了乌尔，已经离开了乌尔到哈兰，对不对？然后哈兰到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等到他的父亲死了才继续下去。所以他很可能是在乌尔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啊，所以可是后来他刚才呼召他，然后呢就走到一半，然后就在那边停下来，停下来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让他的可能他的父亲呢，这个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个兄弟死了，那么然后他就决定再继续往前走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其实亚伯兰这个原来亚伯兰他的家是住在乌尔，这个乌尔大概就是后来的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大概 OK。 那在那个时候他是住在一个很典型的中东的文化，一个中东的社会，这个社会里面真的是多神论拜偶像啊。那在但是我发现这个亚伯兰在历史上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物，就出现这个在那个时候已经整个 actually 大概是至少是中东，我不晓得别的地方大概都一样，全世界都是一种多神论的文化拜偶像啊，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人物，他是相信独一无二的真神，一神论。哇，这个非常奇怪，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很奇怪。那么圣经的描述说是耶和华就亲自显现小玉对他说话，那我们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对他说话，可是他呼召他说你要出来，要出来。后来他先到哈兰一段时间，后来可能他父亲死了，然后这个他的兄弟也死了，然后他就再往，所以就说神在那个时候他呼召他出来。那么那有的人说这个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听起来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个人，有点像一个男人像一个女人求婚。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说听起来有点像求婚？有没有印象？ 创世纪第二章，他说一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古代的英文说 A man shall leave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cleave 联合 cleave to his wife leave and cleave 啊，就是你要离开，有一些东西要离开，那有些东西你要跟我合一呀、yeah. 所以说亚伯兰他要离开什么？你离开什么？本地本族父家， You see all of that， 你原来的社会，你原来的文化，你原来的家庭，是你都要离开，然后呢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去，那让他让了这个，让他要离开这些东西，让了神说我要给你什么？我要给你，他说我有几个应许，我有几个应许。那后来啊，我们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就有一种很典型的、很标准的。当时中东社会所用的一个方法来跟亚伯兰立约 OK， 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说这个约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那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就看到神跟亚伯兰立约，那这个约我们说旧约的时候，旧约新约 OK， 旧约不只是一个约啊，至少有三个约，重要的约跟新约有关系的约至少有三个约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约，在旧约里面第一个约，这个是神跟亚伯兰立的约。他说那你就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原来的家，你的环境，你的文化，你这个所有整个社会你要出来，那然后他说我要给你什么？神说对亚伯兰说我要给你什么？第一往我指示你的地去，所以他说我要给你一块地。你看创世纪以后这些东西都会重复，第一个我要给你一个地，第二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后，我要给你后裔 OK， 第三我要给你一个祝福 OK， 那这个祝福也有三点啊，这个祝福也有三点，第一个我要祝福你，第二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OK， 我们的中文圣经说你要使别人得福，对不对？你要使别人得福，可是在原文他说你要变成别人的福， You will be a blessing， 你变成福你不管到哪里，你不管到什么地方，福就到什么地方。你们过年的时候你们贴不贴那个福到了啊？我的孩子都非常喜欢，他们很看重过在中国过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回到美国，我们还是贴那个福到了春到了，他们觉得这个很好玩啊呀呀呀，现在孙子也觉得很好玩，我的外孙女呀 OK， 那所以你到哪里福就到哪里 OK， 那第三将来因为你全世界各族各民各国的都可以得福，所以你了解这个约很有意思，这个约的内容有三点，第一我要给你一个地，第二我给你后裔，第三我给你祝福。那这个祝福也有三点，我祝福给你，你要变成别人的福，然后呢因为你将来全世界的都可以得福。有人说这个约整本旧约神学都包括在这个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学者说其实旧约新约也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呀啊，有的新约的作者路加啊，这个蛮好像蛮看重这个约 现在就应验了啊，应验了。所以这个祝福，这个一个地，一个后裔，一个祝福。祝福是有三点啊，我赐福给你，你要成为别人的福，将来全世界各族各国都要得福。所以说，那你就那会儿亚伯兰听到耶和华的这个，他说我就是我给你立这个约。那亚伯兰做什么？他就去，对不对？他去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兰因着信去他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往他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去。OK， 所以他就去。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不错，这个亚伯兰呢啊，我们觉得很欣赏，他是无条件的顺服。OK， 但是Oh my， 他的无条件的顺服很快就出了一些问题。OK， 但是我们先不讲这个，先讲说他去，然后他就到每一个地方去。他到伯特利，他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做一个祭坛呀。这个祭坛代表什么？敬拜，敬拜。所以是说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敬拜。敬拜意思是什么？我所信的上帝真的就像他说的那么好，一点都不渣。You see， 我就肯定这个，我不让步。OK， 所以他敬拜，然后就顺服。然后呢，过了不久，他就决定去埃及。那他去埃及，这个决定对还是错？你说他去埃及，因为在原来在迦南地有饥荒，对不对？经济很不景气，所以他去埃及。你说这个决定去埃及是对还是错？有人说错，有人说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做一个决定，你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有的时候只有时间才会告诉你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我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哎，我从来没有经验说我主啊，我要去哪里读研究所啊。我从来没有经验说有一个天使就来吹一个喇叭，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要去普渡大学。You know， 啊，没有啊。有时候我真的就说，我真的不知道，那我就按照你给我的聪明智慧，我就做一个决定。如果不对的话，求主关这个门；如果不对的话，主你就要来介入这个事情啊。大概跟有时候你只有做了以后，你才知道是对还是错。可是其实很多时候问题不是说你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问题是你做这个决定以后你所处理的方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所处理，你所遇到的事情怎么处理。其实说不定他去埃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错，可是他去埃及的时候，他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已经离开了，已经两次，对不对？这是第三次，他已经离开了乌尔，他最熟悉的一个环境，他的文化，他的社会，然后到哈兰，然后在那边定居一段时间，然后又要离开到迦南地，然后他离开他比较熟悉的那个比较有安全感，然后在迦南地一段时间，然后他又离开，他到埃及。哦，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文化，你们到美国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第一年呢？会不会像我到台湾来的一样？这你会觉得那个你本来蛮有信心啊，也有一点自信心啊，也有点安全感。然后你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很陌生的环境，你会觉得，就。那个安全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会不会？Yeah， 所以他最当然他就开始觉得有点害怕，有点焦虑，然后他就想到，哎，那 大概你这个你，我们就两个人就约好说，如果有人问说，我们就说你是我妹妹啊，这样比较，哇，这个比较保险呢。那么这个，哎，这个是他的错。去埃及不晓得是对还是错，我大概永远不知道。可是当他们处理一些问题的方法，一定是错，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后来这个法老啊，这个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一些细节，很多事情细节不知道。但是他说法老，他说后来法老就蛮欣赏这个太太，然后他就把他接到他的家。后来这个上帝怎么用什么方法来介入这个事情啊？呀呀，就让法老发现啊，发现这个是不对，然后法老就很生气，你怎么骗我什么？然后就他赶快走啊，什么呀 ？OK， 所以神其实你没发现，其实亚伯兰他的做法很不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神的对他的态度？神对他的态度怎么样？错了就错了，你这样子不对，神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处罚，没有很大的，哇，反正你知道，你错了啊，他说好，你就这个事情你就要来处理，然后就走了。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恩典啊，恩典啊。诗篇第103篇，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啊，呀，他就真的，其实他上帝应该很愤怒，他就说那就你就转回来啊。所以而且神主要是说，就他的，我说他介入这个事情，主要是要预防再坏下去，情况再往坏的发展，再发展下去，他就说很有恩典，然后就教导亚伯兰呢，就你不要这样，然后就回到伯特利。OK， 回到伯特利是代表什么？回到伯特利是表示什么？表示我知道，我回到原点，对不对？我从头回到原点，完了再做一个祭坛，再敬拜 ，OK， 然后就回到伯特利，然后就重新开始啊。那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我自己做错，有时候我自己处理事情处得很不漂亮，其实神还是对我很有耐心，很有恩典，很有怜悯啊。真的太多太多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啊？其实有时候你觉得上帝是有时候你觉得都，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还是这样恩待我，可是他还是会恩待啊。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教训，接受他的对你所说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哦，就是永远永远都再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学习。OK， 所以第一个，做一个基督徒，我说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从亚伯兰，我第一个学习是做一个基督徒，不见得这个意思，不见得说我永远不会做错，不会做错，永远不会做的不漂亮，啊，做错决定啊，甚至不只是做错决定，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基督徒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如果做错的时候，如果神叫我回转，啊，回转，如果我就无条件的重新顺服回转，其实他再给我机会，好，你就回到原点，从头再开始，啊，哇，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啊。事实上，你我的经验大概是这样子。OK， 那是我们现在，我们要再休息，休息到4:15，你们还可以撑吗？可以撑到5:15吗？希望你们如果不能撑也没有办法，你们还是要撑啊，因为我不放你们啊。OK， 休息到，能不能休息到4:10呢？OK。 可以吗？可以。